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呀，请收听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嘅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嘅题目系应对今冬肺炎，中国当局为何不太可能重启疫情严控措施？邓月文嘅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以下系文章嘅内容。中国国家疾管局印发咗《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公众佩戴口罩指引2023年版》。其中提到应该要佩戴口罩的几种情形或者场景，这个令到公众担心当局是否会重启疫情三年的防控措施。之前有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为保护孩童重启核酸检测，而在广东、福建、四川、湖北以及陕西等省的部分地区，健康码亦再次上线，部分大型会议要求核酸检测。今个冬天爆发的这些呼吸道疾病来势很猛，但是受到感染者主要是未成年人，特别是孩童。很大程度上这个是中国开放疫情将近一年后进入冬季的滞后效应所致。世界卫生组织说每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些阶段。中国所提供的疾病样本未发现新病毒或者细菌导致的新兴传染病。不过这个仲是能好难打消公众的担忧，万一病情失控，就好像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那样，官方会不会恢复或者变相恢复新冠疫情期间采取的例如强制核酸检测以至限制社交距离等手段，毕竟他们对当局无信心。当局在疫情三年对中国民众采取的无差别防疫管制手段之严势所罕见，几乎每个人对个三年都是苦不堪言，承受了非常大的代价。虽然有些人理解或者支持政府出于保护健康和生命制出的这些手段，多数人是不想重温那个噩梦的，因此他们对政府可能重启核酸检测和健康码等措施是心有余悸，完全可以理解。不过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了当局不是太可能全盘恢复核酸检测和出行使用健康码。首先是中国经济复苏持续疲弱，对于各地的政府来讲，恢复经济比防疫更加优先。而另外地方财政吃紧，官方亦难以再负担严格防疫的高成本。其次，大众对健康码反感以及其他过严的防控措施的抵触，会触发他们对过去三年悲惨经历的记忆，很有可能导致新一轮的白纸运动爆发。第三，对外开放需要，中国目前不断加码对外开放力度，例如外交部单方面对欧洲五国实行免签，上海要建设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自贸试验区等等，都预示住当局冇可能喺防疫措施同手段上好似过去三年咁严格。经济系根本，三年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嘅重创系有目共睹。喺废除清零政策之后，当局费咗九牛二虎之力出台嘅各项经济刺激政策力度唔可以话唔大，但系经济依然系冇明显起色。一个重要嘅因素系所谓嘅疫情疤痕效应喺持续拖累经济。咁而家房地产嘅风险仲未出清，仍然发酵，地方债就好似大山一样压住地方政府，金融风险亦随时可能发生，唔可以话经济衰退已经严重影响到政府嘅财政同公共支付，民众嘅就业同收入唔能够等闲视之。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如果新一波嘅肺炎流行再采取三年疫情期间嘅严控措施，势必会使到脆弱嘅经济日落千丈，彻底冇救。咁考虑到呢一种暗淡嘅经济前景，当局喺评估任何严厉防疫手段嘅时候，都会谨慎又谨慎。呢个仲未计地方并冇多余嘅财力支付防治费用。咁除咗经济之外，亦难过民意关嘅，有可能激发民变。冇错，会有部分人支持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去保护健康同安全，但系相信绝大多数嘅人会反对。一项公众政策冇可能做到取悦所有人噶，必须要有所取舍。当多数人都反对政府嘅某一项政策，即使当局真系出于保护民众嘅健康同生命，亦必须要考虑咁样做嘅社会后果。有咗疫情三年嘅惨痛教训，大多数人系冇可能再过嗰种生活噶。心理绝对不能够接受政府对出行的限制，所以当局就要面对一个大众反对的局面， 一个政策实施的合法性之问。公众会说，世界多数国家疫情期间未有好像中国这样去严控人民，但是他们都比中国更早走出疫情。虽然付出的死亡代价很高，不过中国最后一个放开疫情管控，同样甚至死亡的更多。当局将会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对当局来讲，害怕的不只是民众的心理抵触，更加是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抵触和可能的反抗行动。不要忘记去年的白纸运动，白纸运动所以能够平和落幕，并没有激起社会进一步回应，原因在于当局适时放弃了清零。如果当局拖到今年两会之后再放弃清零的话，白纸运动恐怕就不是这样的规模了，会是全国辐射开来，并且向其他年龄阶段蔓延。当局不能够不考虑这一点，任何过于严厉的防控都会使大众不满。在目前火药桶一般的社会，这样做是故意挑衅公众的心里面的耐受力，大概率会激起白纸运动规模更大的社会反抗。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即使当局能够镇压下去，亦再要修复和群众的关系将会是难上加难。就上两个原因，加上经济的对外开放吸引更多外资入来，以及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民间和人民的交流需要，今年以后中国学者一直是呼吁要对西方单方面实行开放，以破除美国的围堵和压制。外交部对法德等欧洲五国实行的内华免签是第一步，下一步准备对更多西方国家推行这个做法。无显然，如果当局重新恢复过去的防控措施，是与这项政策以及引进更多外资的目的相冲突的话，可以说即使这一波肺炎发展成一场疫情，当局好像过去三年一样严防死守，包括重启全面核酸检测的可能性亦是非常之低，除非现政权想选择自杀。在有必要讲到一个学习的时候，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 David Shambo 在十年前在论及中共的统治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调适概念，指中共具有调适能力，通俗地讲就是学习能力。虽然中共的学习能力正在慢慢减退，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调适学习能力退化得很快，不过它并没有完全消失的。在环境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亦不是完全僵化，还是会跟着环境改变。这种改变不只是一种本能，被动的适应，亦有某种主观的对过去错误的修正。例如习近平就找着拜登政府发出的缓和两国冲突的信号，在国际上营造一种不想同美国为敌，两国关系止跌企稳的气氛，取得了部分效果。今年当局对经济的政策转向力度之大又是另一个事例。这种主观求变，不理是习近平自己的想法，定或他的外交和经济智囊的建议，可以将他看成是某种基于错误经验和教训的学习能力，说明现政权并未僵化到一啲都唔愿意改变嘅地步。指出呢点好重要㗎，提醒公众唔能够简化先正型去看待习近平同佢嘅政权。中共经常话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对于习近平政权亦用得住呢一句说话㗎。战略上藐视佢，因为呢个一个日薄西山政权，要有战胜佢嘅必胜信念。战术上不能够轻视他，因为他还要看到有很大的力量，不是说一推就倒。在反对中共的事业上，尤其是和他竞争群众的支持上，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过去三年都称得上是中国改革以来最坏的状况，对任何人包括统治集团都是不利的，未来很难再进一步坏下去。有一种睇法认为，中国人经历了文革以后就冇可能再嚟一次文革了，因为获得了免疫力，统治者知道这个是不得人心，自寻死路的。按照这个睇法，三年疫情同样令到中国人获得了免疫力，以后再嚟一场疫情就好像前面分析的，亦冇可能再返回那种状态，因为再坏下去就会有政权倾覆的危险。回到本文的主题，从当局目前对肺炎的应对和舆论导向，还未明显见到要在全国大面积推行核酸检测和健康码意图。 但正如国家疾控局的佩戴口罩指引所示，为保障老幼弱的健康，当局会加强对医院、老人院、学校和大型活动等特定场所和场景的管控。这个大概就是他对待这一次呼吸道传染病所能够采取的对策了。啱听过的是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